各位师兄晚上好，到了我们参加茶馆的时间了，欢迎各位师兄光临啊。这几次我们都一直在和郭宏渊师兄一起学习这个南泉普愿禅师，还有一部分没有结束，我们慢慢说着，慢慢聊着，反正茶馆一贯的宗旨就是自家人说自家话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说修行也好，说说生活八卦一下，反正就是师兄各种自由聊。那今天还是郭宏渊师兄上麦吧，听听我们的普愿禅师。
喂喂，能听到吗？
可以。
好的，我们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继续上一个那个大家光顾着就是说这个录更了，然后学习到这个公案还落了一句话，我切的时候落了一句话，哎呀马马虎虎的，最后才发现。好，我们从这儿开始啊。陆更大夫问弟子从六合来，比中还更有身否？南泉曰：分明记取，举四作家。然后陆更又说：和尚不可思议，到处世界成就。南泉说：世来总是大夫分上事儿。这是第一个回合他们两个打交道。再看看第二个，又有一天，陆更翌日为师曰：弟子一博会佛法。师便问：大夫十二时中做什么生？做末生。就是陆更说：我也不是不懂，一点都不懂佛法，我也懂那么一丁点儿。然后南泉都说：那你十二时中就是说你平时怎么用功啊？十二时中做末生。然后陆更就说了：寸丝不挂。师曰：由是皆下汉。这是南泉说的，由是皆下汉。然后南泉说完了这个之后，就是把他打了一下，最后南泉还没有忘了，又抬他一下啊。南泉又说了一句：不见道，有道王君，不纳有智之臣。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人不理解吗？有道君王，不纳有智之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咱们这个公案就做了。这是南泉后来补的，就是南泉说了两句，第一个先告诉他你这个话由是皆下汉，第二个就告诉他你要当有道的君王哦。有道的君王是什么样子呢？有道的君王不纳有智之臣。其实他这个智是世智通变的意思，你都自作聪明了，那何必呢？对吧？这是南泉给陆更说法。陆更是社会中人吧，或者说是名流吧，或者说是就是那个士夫啊那一类的那个，所以南泉会用他的话跟他说话，这样的话他更容易懂，因为对政治不就是用人吗？对吧？所以说南泉就跟他这么一说，哎，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有所契入吧。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有的话大家就打字或者上麦，我们等半分钟。好，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啊。这是另外一个，还是陆更的啊。还有一个啊，上堂次陆大夫曰：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叫老僧做梦声说。这不是正在给陆大夫说着吗？陆大夫他是南泉的护法，所以说就是一上堂就南泉坐着，陆大夫就看不下去了，请和尚为大家讲法呀，你看看和尚啊，你是一方领众啊，你给大家说一说吧，你要接引大家呀。那南泉就说了：你让我说啥呢？赠曰：和尚既无方便。南泉曰：道他欠少什么？陆更说：那你总要有方便呢，你总要有方便呢。南泉说：那你说他缺了什么吧，他缺什么你先说，他缺了什么我再给他说呀。然后陆更又说了：为什么有六道四声？师曰：老僧不教他，大夫太世故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和说法呢？你也不妨上麦说一说。邓师兄，你有麦吗？你是说他鄙视别的道的人是吗？鄙视别的道的众生是吧？是这个意思吗？你说的这个事故我可能不太了解。哎呀，不妨解释解释，什么叫太世故了？我也学一学怎么样世故点。他与世间法请无情说。好吧，那你以出世间法请无情说，请吧。假如说他事故，那你就应该纠正他，对吧？你来救一下陆更。你现在以出世间法，那你应该怎么请呢？怎么请南泉说法呢？不妨试着说一说，邓师兄。你现在是南泉的对立面，你现在的角色是陆更，要不然你就别搭理南泉，是吧？其实南泉怎么说？南泉开过口吗？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我们再把这个变成这个公案的意思顺一下啊。 上堂次陆大夫曰，请和尚为众说法。有一天上堂，陆大夫就说了，请南拳啊，大和尚啊，你可得为众说法啊，接引众生啊，走向从这个愚痴走向智慧啊，从禅服走向解脱呀、啊。南拳说，那你让我怎么说啊？然后说，那你总有点方便嘛，你没有方便怎么能行啊？然后南拳就说了，那你说他们欠少什么呀？这陆更就说了，如果不欠少，怎么对这都各不一样呢？又有人，又有走兽啊，又有什么什么，这就叫六道四生。四生是指的是胎生、卵生、化生、湿生，大体是这样吧？我没有查，没有注意这个名相。陆更就说了，那为什么有没有欠少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呀？然后南拳就说了，我不教他，我不教他，就是有这些众生，我也不教他。实际上这句话可不是好话，这实际上是男生说，我就不教你这个六道四生，是你在你眼里才有六道四生啊，在男生眼里何曾有过六道四生呢？既没有过，又何曾说教呢？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个公案，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不顺的话可以多读读。如果是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大家挑过再过。不过就在这搁着也没什么，我没什么说的，别人也可以说，别人不说大家就搁着停一停也没关系啊。这就是禅师说的这个道他欠少什么，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谁何曾欠少过，你去教人家什么呢？你去教人家给人家多增什么呢？不要顿知众生啊，莫顿知学人，这个是经常禅宗经常说的，莫顿知学人，你别以为他比你笨，谁也不比谁笨。为什么有六道四生？老僧不教呢，就正好是大好一教嘞。各位还曾欠少什么吗？不妨在这说说。你没事请个南拳去干什么？要我说你占个地方，你请个他干啥？还不够碍事呢。南拳说，哎呀，那对不起。如果是南拳，那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碍你的事了。你请个他干什么呀？没必要，你可千万别弄一堆事儿啊。就像现在你听我说，可能是最多事了。你还不如回去打打坐干什么呢？别被我害了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有几个上麦，我是说大夫请的，就是这么，不好意思啊，我说话可能那个不太注意礼节，我是说大夫请到了，只不过他听不见，就说是南拳已经说法了，但是陆更没听见，你是这个意思吧？你习惯了。你这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这个大人不要计我这个小人过啊，我是说大夫请到了，就是你的意思是，你是说这个就说是南拳已经说法了，但是陆更没听到，那你不如给大家分享分享南拳说了什么法呀？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从南拳这收获了什么？阿弥陀佛。好，如果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就下一个。邓师兄，下一个是不是那个掷骰子的那一个？
啊，对，是那个。
你来吧，袁师兄，谁愿意来呀？臭骨头十八，刘旭峰，这个微信是你整理的，刘旭峰在不？在麦上吗？那等一等吧，我先来。
陆大夫于师见人双，陆指骰子曰：“
那么不那么，正那么，幸采石去如何？”师拈起骰子曰：“臭骨头十八。”
这个大概应该是指的是赌博啊，就说是掷骰子的一种什么什么游戏，掷骰盅的一种游戏，啊，掷骰盅的一种游戏，可能是需要掷骰盅，然后调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调那个骰子怎么怎么样的那种的，大概是，然后有一种赌博，我也没有查到，就说是陆大夫于师见人双，就是陆大夫和南拳在一块呢，看到人家在玩这个游戏，就是掷骰子的游戏，然后陆大夫就举着骰子说。哎呀，到底是比如说是这个呀，还是不这个呀，还是哎呀现在正在治的时候，那么这个信彩确实如何，就是说就是这个赌博这个信彩确实如何，就说是赌去如何，然后就是说正治下这个骰子掷下去以后是怎么个样子，然后那个南拳拈起骰子说，臭骨头十八，来你来，为什么呀？你有脉吗？有脉就来嘛。可能这个骰子是用骨头做的，我对这个公案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公案中该说啥，就直接到臭骨头十八这儿，都一堆臭骨头了还啃它干啥，索然无味。我觉得这个地方没啥说的，看看谁对这个公案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理解，也不妨说说供我们参考，反正我们都是供参考，我们又不是教你一个准则的，大家都不妨说说。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射中射出去了，最后会怎么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那可能有钱财啊，或者输赢啊之类的。然后那个大夫就把这个骰子拿起来看，哎呀，这不就是一个骨头吗？这不就是一个骨头做的吗？我如果是要通这个公案的意思的理解的话，我就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对这个赌博什么的也不太了解，反正上下通的话，我就是这么通的。看看大家还有别的理解没有，或者有什么觉得这个地方有值得参学的没有，都不妨说一说。刘旭峰，你今天没有卖吗？有卖没有啊？
有，说什么呢？说骨头十八吗？
啊，对对对对对，你还有什么不同的理解，也不妨解释解释。没声音了哈。天哪，竟然有一个真懂的，三个骰子，每个六个点，最大也就是十八点，哇，这种联想很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很有道理啊。满打满算也就是十八点，心脏也雷锋。骰子是臭骨头做的啊，每个最大的也就是十八点，三个加一块的就是十八点，有一到六个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玩过一到六个点，但是我们玩的可能跟古时候玩的不一样，谁知道古时候他们怎么玩的。所以说学禅门宗案必须要有博大精深的这个世间知识啊。
其实他这种玩法一直都有，他人生就是开单开双，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玩法，就是，然后这个陆大夫就问，这个你猜的时候，或者是你猜中的，或者没猜中，或者刚猜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所以这完全还是就是说和臭骨头说法，还是臭骨头吗？那我们靠这个文词儿说，靠这老师说的话，什么这个土气证明了吗？你不还是能有个真事吗？应该是挺好的。
啊，有人说的是猜那个单数双数，有的人说是猜大猜小，都有道理啊。他说是见人双，见人双是不是指的单数双数更多一点？咱是不是跑题了？大家继续猜。哦，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有道理哦。猜小的就是三个小的，就是最大的，最大的也不过是十八嘛，对吧？臭骨头十八，最大的十八对南拳来说是个臭骨头。这样解释怎么样？臭骨头，这种解释太臭骨头了。举水上暗葫芦不知道是啥意思，就是用在这儿，为啥用在这儿呢？袁老板你说，我下麦。
我觉得南拳禅师是想说，你就是世间事你搞得再轰轰烈烈也还是能回答。我觉得他是想告诉大夫这个，你不他是大夫吗？
哎呀，你这么一解释好没意思，我宁可说臭骨头十八。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说就。
袁师兄的声音小，张师兄说你的声音小，咱们今天来猜呢，人家玩的游戏就是猜，咱们今天更来猜猜猜。听见南拳在旁边冷笑一声，臭骨头十八，就说我们这堆在猜的人呢，不知道还有没有幸免的，不是臭骨头的。朱师兄说的这个举水上暗葫芦是什么意思呢？你是不理解这个举水上暗葫芦的意思啊，还是什么？积水上一般是积水上打葫芦吧，积水上按葫芦按不住它，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积水上葫芦念念不停留，对，念念不停留，对，是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觉得用在这儿没想过用在这儿，不知道用在这儿是啥意思呢？所以朱师兄想表达什么？这个念念不停留还不到这儿，念念不停留是说的是无佛处即走过，有佛处莫停留，这个地方才可以说念念不停留，他这个还没到呢。觉得袁师兄的解释更像一些。然后我们看这个啊，又问弟子家中一片石，或石坐或石卧，如今你捐作佛还得否？这个陆更说，哎呀，那个师父啊，那个徒弟家里面有一块挺好的石头，挺稀有难得啊，你像陆更大夫来着，这个肯定家里宝贝不少啊，也可以在上面坐，也可以在上面躺。然后我想呢，哎呀，干脆把它雕成佛，你觉得还行吗？然后那个南拳说得，陆更说莫不得否，难道不应该是不得吗？你这个刻能刻成一个佛吗？南拳就你，我可以脑补一下南拳的表情，南拳斜着眼看了一下他，然后就说不得，那你说不得就不得呗。然后看看大家的情商，云言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哎呦，这两个是一个一件又比一件深。这样一说的话，那个陆更还不如把这个石头扔了算了，
生出如许多是非，一会儿是一会儿非，这岂不是世界百次第百非吗？那到底什么是佛呢？你看大家争论，一会儿是南拳说这个德，一会儿呢又说不得，这来来回回改，然后呢这两个又引起两个大佬在这争议，有的说做的是，有的说不做的是，又有一个说不做的是，又有一个说做的是，那到底什么是佛呢？好了，这个就讲在这儿了，大家不妨悄悄自讨论讨论，或者是上麦。于苏红师兄说头疼，那么是头疼是佛呢，还是不头疼是佛？于师兄啊，其实你看这些可能有点早，但是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就是说诸佛啊，他来呀、啊，只是为一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因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明心见性，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词儿都要说烂了，再说一说它就成一个烂词了，它都没法再用了。但是你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你怎么样能够明这个心见这个性？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你试着自己考虑考虑，你毕竟是实修了，实修了这么一段时间，你实修的下面你也可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的实修岂不是没有用处吗？别的那些用处我认为都是杀鸡用的宰牛刀，那个东西啊，大心凡夫也可以做成事，事事没有烦恼的。好，谁先上麦说，我先下麦。是袁师兄要上麦吗？是啊，我就忘了要说啥了。二祖说啊，凡是只在一转，就是这一转处是什么？我觉得不妨想想，不妨想想，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关照，别对那些生活上的那些细节啊，把你的精力都扯走了。也可以上麦来说啊，上麦来说，一个是说佛像，一个是说佛。邓师兄解释的很好，我竟然没什么可说的。谁说佛像了？人家那个谁啊，那个陆更都说了，如今你居然做佛，可以，大家都可以猜，我你不仅是你猜，我也在猜，大家不是都在猜吗？猜猜又何妨？这祖师这么多公案呢，让我们猜猜又怎么样？如果我们连猜都不猜，这些公案还有人看吗？岂不是就灭了吗？这个是什么？王瑞打了一个什么什么？哪个师兄打开来看看是什么呀？
这个和上一个结合起来，上一个不是说彻骨彻十八吗？这个地方陆更在那问你居然做佛还得否，莫不得否，也可以答一句赖是同一块吗？
没听见是什么呀？赖是同一块，挑出来嘛，刘西峰师兄挑出来。其实啊，我觉得你烂石头一块也很好。另外一个想法的话，他上面已经说过了烂石头一块了，他这个陆顿同志还是油字不星星，所以呢这个南拳只好说得不得啊、就这样让他没的东西可咬，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现在南拳就成了一个无缝的蛋，让你这个陆顿这只苍蝇无处下口。上面已经说了烂称骨头十八了，你看陆顿还是左问右问是吧？咱们这么说，
所以说时候南拳对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说你说得就得，你说不得就不得。
对对对，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在。陆更就陆这时候陆更正好回南拳一句，哎呀真是臭骨头是吧，容易落在是非上。朱师兄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容易落在是非上，你说说怎么办？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你救救我们，我们这么容易落在是非上，你想出一个辙来救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不落在是非上？你是担心落在是非上吗？朱师兄，你是怕落在是非上是吗？别落上去试试，你落上去试试看看你能不能落得上去。朱师兄，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大子南蛮教州问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道？物外道师便打，都捉住棒曰：“以后莫错打人去。”这个教授说：“道嘛，道就不在物的外面，对吧？在物的外面再行一个道，那你就错了。物的外面并没有道，那如何是物外之道呢？”这个南拳根本就不会打，就去拿着棒子就打他。然后赵州这个早料到了，赵州周日帮他，哎呀你以后莫打人，莫错打人去。然后是龙蛇一变纳子南蛮，这师徒两个是两彩一赛，以后莫打错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
德山棒是吧？如果是德山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下棒的，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打的就是你赵州。南拳说的是龙蛇异变，那子难拦。大家还曾被拦否？不妨对这个还有什么疑问啊，还有什么觉得不太通的地方，大家可以问一问。我们就是从解释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说说，结个缘嘛。我的意思是和这些禅师们结个缘，因为禅师们的心情是解脱的心情，不妨在这聊一聊。其实也没有必要担心会落到什么上，因为你就一个一个的，你要是真的真心向道，你一个一个看下去你就知道了。若你有心中有个住处，那你看这些东西一定会看看的，会不会透得过去的。除非你心中没有住处，你去看一看，这时候你再看就很有意思。哎呀，这个人是什么风格，那个人是什么味道，这个人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最简单的来说，也可以说是天下的一个笑话大全。天下已经都这么可笑了，根本都不需要另出一个笑话集子，就看这些人这么逗笑就够了。陈德蒙师兄精彩，我看陈德蒙师兄是迁座以后的师兄，有麦吗？不妨上来说说怎么个精彩法，把你的精彩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有一些师兄可以在第一句上参一参。物外没有道，那这个时候如何是物外之道？这个时候如果是大家的话，大家怎么办？不要像南拳那么野蛮，文明一点，不妨说说。天下大事也不过也不出这个物外之道啊。刘旭峰，你有麦吗？上来说说。袁荣，你有麦吗？上来说说吧。
我是有麦，但是我不知道赵州都说了道非物外，物外非道，那为什么还要问，还要再加上一句如何是物外道？这不是头打吗？我说这师傅俩不是故意的这样互相捉弄着玩儿是？肯定要打，挨打了。
好吧，那现在的话我怎么样不挨打？那我就这样说，物外非道，道外非物，物外非道，然后我就说完了，是不是这样就不挨打了？
那也是要打呀，他已经自生了。
谢谢袁老板这一棒。朱师兄，朱学明师兄这边有什么疑问和讨论的没有？一切的这个见性啊，并不是在这个向外之，在这个一切的色相之外有性可见，一切的性不都在色相上吗？不都在一切诸法相上吗？离开了这些，你到什么地方去见呢？其实这句话很有道理啊。然后这个教州还问如何是物外道，看看这教州是不是找事啊。王老师也不一定狠，他那打的东西也许是个符子什么的，你不要以为打就是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你如何是无外？那你说说你这是啥物啊？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那你说说这是什么物啊？这还是个物吗？陈鹏师兄，你把这个物说出来，咱们再讨论讨论什么是物外。那除了无物，剩下来的都是物外。如果是无物，那是小，其小无内，还有一个其大无外呢？说它无物肯定也不太完全的恰当了。心是什么处？朱学明师兄说了一句心外无物，就等着你这句话呢。我想问问你，你如何理解的这个心？就不问你这个物了，这个心是个什么？那你的心内是不是有物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内装一个大物干什么呀？你累不累啊？但是一般的来说，修行我们心中心的师兄至少不会向心外去求，没有那个攀缘的心，知道是在心行上用功夫，这一点一般的心中心的师兄我觉得还是就是说基本上算是我们的共识吧。一般大家都喜欢说修心修心，到底怎么修这个心呢？咱把这个搞清楚咱好修啊，对吧？啊，陈鹏师兄说心即是物，心就是物吗？心就是物，那谁看到的这个物啊？谁看到的这个物他往何处立呢？哈哈哈，背书开始。哎呀，讨论的大家各有各的角度，谁也不能说怎么样，大家各有各的角度呗。心即是佛，为什么马祖还说非心非佛呀？生灭即心。哇，一看到说心的时候，大家各种各样的答案呢、啊，咱也不说对错，大家可以七嘴八舌自己讨论呗。这时候再看赵州说的这句话，还是有点用处的。物外非道，那如何是物外道？这个问题就是问给那个谁的，问给那个朱学明师兄的。朱学明说心外无物，物外非道。这个时候赵州就要站出来问你一句，如何是物外道？无外无心。哇，再这么说我就心即是物，无外无心。杨建龙师兄说管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那我就只管非心非佛了。 田建蒙师兄啊，你有麦没有？你要有麦的话，欢迎以后你一块上麦来，大家来枪响。像刘旭峰也是的，他也是在签作中啊。嗯，刘旭峰问了一句，这是大梅的，他是杨师兄的。我不插言，看杨师兄怎么答。我观战，哎呦，哪有那么多分别？那也要分得清清楚楚啊，毕竟杨建蒙是杨建蒙，刘旭峰是刘旭峰啊。再有刘旭峰这一问嘛，刘旭峰这个人狡猾大大的。其实我带你答一句吧，那个大梅在你心外吗？刚才说了半天心外无物了，大梅在你心外吗？别冤枉了大梅，刘旭峰正在冤枉大梅呢。上一次刘旭峰还被冤枉做主，还争了半天呢，现在正在傍大梅。朱学明师兄说不能说无，不能说有，请师兄道一句。道一句什么呀？朱学明师，你想让我道一句什么呀？你说一说，让我道什么？你也不妨自己道一道，你带我来说一说嘛，带我来回答回答。我们可以先看下一个啊，用一个小船说翻就翻。杨老板说话了，旭峰师兄你要不要上麦呀？好的好的，嗯，凡音像雕不得，师唤院主主应诺，这又是院主的，是那个院主的，不知道是那个院主不是？师唤院主主应诺，师曰。佛九十日在刀立间为母说法时，幽天王思佛，请木莲运神通三转，然后呢设匠人王笔雕佛像，只雕得31像，为什么梵音像雕不得？这个说的就是说，就是这个南拳叫了一声院主院主，哎，然后南拳就说了，南拳这个人啊还是很精通心脏的，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就说佛啊，他在有一次啊，在那个刀立天上为母说法3个月，90天嘛哈，90天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个时候呢，就是下面就是那当时的印度有很多小国嘛，有一个国的国王，他叫幽田王，他呢特别想念佛。人家别的那些佛弟子呢，都是勇猛精进，用这种方式来想念佛，但是幽田王呢，他就是特别的思念佛，思念的都快病倒了，觉得感觉到自己再不见到佛都要死了。然后呢就这时候就请穆建莲，穆建莲就是佛不是有10大弟子吗，穆建莲是神通第一啊，请穆建莲运神通三转啊，这样的话呢就这样运，请穆建莲用神通，这样的话哎雕出来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佛像，找了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匠人，然后到他那儿去雕了一个像佛的样子的一个啊，但是呢他雕的这个呢只雕得了31像，为什么梵音像雕不得？你看看这个南拳，师唤院主主应诺，然后师就说了，这个幽天王思佛，然后请佛这个雕了一个佛像啊，雕了一个佛像，但是呢什么佛像都雕了，就是这个梵音像雕不得。为什么梵音像雕不得？这个31像是怎么雕得的呢？我倒要问一问南拳师，南拳的禅师。然后这个主人，这个做主呢不是这种思路，这个主人做主说如何是梵音像，然后南拳说转煞人，上一次好像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南拳呢他会用心了，他用心这么来来回回这么一转，把人家做主给转进去了。这个做主也可能并非是一个愚钝的人，我觉得是并非是一个愚钝的人，但是南拳这个老和尚太狡猾了。你看31像都雕得了，为什么梵音像雕不得？那为什么呀？奇怪呀，梵音像和其他31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做主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做主就说那到底什么是梵音像啊？南拳说转煞人，这地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没啥可解释的。大家说说为什么梵音像雕不得呢？人家做主问的也不错呀，你既然是梵音像，那你梵音它是音声啊，你如何以像得呀？人家做主问的也有道理啊，是吧？这个好像是出自于，对呀，人家做主就是这么问的呀。南拳喝了一声转煞人，声音咋雕？你看你这一句不是把大好声音雕出来了吗？朱学明师兄，你我说完了不知道你有啥反应。这个是应该是出自这个更衣罗盘经里面好像说过，就是说幽田王然后雕佛像，然后佛还说了雕佛像不容易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别的经验我还没有查到，大家如果查到也可以说一说这个典故到底是在哪里面，就说是31像梵音像雕不得这个典故。声音像怎么雕啊？朱学明，刚才我都回答你了，你看我说了你也听到了，还要再怎么雕啊？雕无限度啊，此心化性雕了呀，
就是看看朱经理师兄他是什么思路，问一问他，看看他是什么思路，他并不一定这么认为。死心化心，你没听到朱师兄没有再答案，这个死心化心是跟他说的还是跟我说的？下一次欢迎实名来，有以耳代目，朱经理师兄说有以耳代目的意思，不管是你用耳朵好，还是你用眼睛，不管你是用耳朵听好，还是用眼睛看也好，关键是你是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没有？就比如说吧，有一盘米饭，有一盘面条，但是不管你用吃的是米饭，那么嚼着吃也好，还是你吃面条那么呼噜呼噜的吃也好，那重点的是你吃到没有啊？所以说耳也好，耳听也好，目看也好。问题是你听到了什么呀，你看到了什么呀？朱先民师兄，你往这地方会会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你不是打坐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吗？我还是建议你去看看那个，你去看看达摩斯顿和禅心法要。你要是没看过这两篇文章呢，你就多看老人的略证明心见性，你就自己看，你就翻，还有略证明心见性那个老人文集的第一本，它全是短文章，你都看看。就朱先民师兄是一个爱钻研的人，他条理非常的清楚，应该是钻研过不少的教相，所以才会有这疑问。其实说起来很惭愧，我们看经教都未必有你看的那么细，我们看的都很粗，因为我们只是说挑自己喜欢的看，不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我们已经都过去了，所以看起来未必有你看的那么仔细。实名张继红，
哦，
这个不知道咋改，严老板你来看吧，看这个公案还有什么没有。但是大家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公案什么的出自的哪个经什么的就更好了，找不到的话我们先下一个。师问维摩，今日普请做什么？维摩对曰，在拽墨。师曰，墨从你拽，不得动着墨中心数子。已经动着了。维摩无语。就是这个维摩啊，他是等于是张罗的，张罗就是法堂啊或者法务活动的，就是张罗事儿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举行大的法务活动，那么他作为一个主领者、主导者、主唱者，他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就是有一个大法会了，就是普请啊，这个南拳还没有维摩知道的清楚呢，他看到维摩在这普请，他说哎，今天怎么又普请啊，今天有什么事儿普请啊？维摩也不说，其实不是人家以前的普请，我就记着，或者是佛诞呐、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啊，是什么有普请啊之类的，或者是有人供斋呀、啊、什么的，或者是等等等等嘛，反正都是有事儿的哈。但是人家维摩还说了一个很这个什么的话，就是拽墨，这话就不是好话，拽墨。然后南拳就说了，墨你尽管拽，就是拽，你要拽你随便拽，但是不得动着墨中心数字，你就随便拽我，你还动得了我吗？这正动着也，但是维摩就没吭声，维摩就说不上来了。这后面有后人看着看不下去，就纷纷的替这个维摩拔刀相助。大家看看后面的啊，宝符带云，彼来拽墨，如今却不成。刚才拽墨，今天就不成。那好好好，那我拽，那我不拽了，拽不成，不拽了。若这样的话就不拽了。法眼带云，那么既不拽也。如果是这样就不拽了，你不愿意动，我拽什么呀？走了。法眼文艺，保福长信，就是这两个。墨既从你拽，不得动着中间是墨中间数字。墨中间数字是什么呀？邢师兄啊，你这个话是。告诉你不得动着墨中间数字，或者我们解释它吧，就从这个公案的解释来说，假如说对这个完全没有感觉，就解释说这个墨中间数字拽墨应该是团团转，就是先墨啊，也可能你说的就是说磨那个墨啊，团团转团团转啊，团团转，磨你倒是磨，不得动着中间的数字，你不可以动着中间，不可以动着中间，正动着了。邢亚南师兄，你觉得这个魔中心数字应该是啥呢？你也不妨说一说，你打字打出来，大家商量商量。山西刁云师兄说，墨中间插这一根是推墨的把手。鲁师兄，这个鲁朱学民师兄说是轴。是轴。哇，各位的这个知识什么的都比我要强。大概的意思都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他会说南拳会说墨从你拽，不得动着中间数字呢？人家邢亚南师兄问了，那什么是墨中间的数字啊？没有的话墨是没法吹的，所以说宝福说了嘛，那你这样的话我还吹什么墨？我不吹了。 看看金亚南师兄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哦，对，是轴啊，已经解决过了。啊，咱们的师兄们真是各类的知识都很丰富啊。袁老板，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欢迎插言。
啊，没有，我比较喜欢发言，喜欢是这样吗？
对，倒伏的觉得啰嗦是吧？
对对。
袁老板声音太小了。倒伏的就说是道理。
你可以帮我们看出倒伏和这个发言的这个差别了。
继续说，什么差别？不妨说一说，没事的，刘师兄。
第一的。
啊，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出宝宝和法眼的差别的，宝宝这样回答很远，很远，这个答一直很远，你这么说那我就不拽了吗？
萧红梅师兄说大好拽墨，萧红梅师兄你修多少座了？萧红梅师兄你来说说，宝宝拽的好还是法眼拽的好啊？啊，你千座已经打完了，那你不妨议论一下，宝宝拽的好还是法眼拽的好，还是刘旭峰拽的好？呀，邓师兄啊，你不要觉得人家过了千座，我们过了千座的怎么着？我们过了千座吃饱了撑的都不来害你都不错了，你别说我们的害，你没事看看祖师的最好了。又来一个上当的，又进来一个，我就不拽邢师兄。宝福的东西吧，说起来的话理儿上不能说错，就只是就感觉是个理儿，是吧刘师兄？
对，他的那个答语很啰嗦不一，他不没有那么强力度。哎呀，
我
觉得
他我
就
觉得
是一个细细虚巧又透彻的一个回答。你也可以直接在那拽墨，他拽就行了。你这个男生还要问不得动着墨，不得动着中心的数字呀？我在这拽，谁说动着中心数字了呀？
和那个不取夜明，不取夜行，同名虚道相似。那不取夜行，同名虚道，看你怎么道呢，朱学明师兄。你不可以走夜路，但是你第二天一定要到。哎呀，人家说了不得墨动着中间的墨子啊，不得墨动着墨中心的数字哦。
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就是归宗，他们在那也是不行摘菜，然后他就在一个菜上画了个圈圈，不得动着这个菜，然后他就走了，以后回来发现那个菜没人改采，然后他就骂那一群僧人。他这个不得动人墨中心数字，这个可以不想参考。
对，有这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归宗啊，不记得了。哦，好的。看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谁说那是夜路了？不许夜行，同名虚道是另外一个，到时候看的时候再说吧。其实同名需要道什么？你现在在什么处啊？这个公案应该是在说不记不离吧？不记不离这样的理，他们早就知道。这样的理他们早就知道，他们不这么说话，因为这些理早已经在他们烂熟于心了，早都已经就是烂到了什么呢，烂到了一言一行都不离开这个，所以他都不说这个，他只是说是用拽墨，拽成拽不成，摘菜摘成摘不成，他都不说这不记不离，说那么显得那么高大上干什么？一定要显得佛经你知道的多吗？还是要显得你跟佛经走的是一条路呢？为什么非要用那个词呢？又来了，哎呀，那是我的过错啊，就是这个不记不离啊，你得去实行它，看看你实行了怎么样。不记不离这个道理是大家都已经认可过的，但是看你实行的过程中你实行的怎么样，就是它是一种实修啊，它是一种修行，禅宗就是用这种修行。我们看着觉得很奇特，有的人说是狂禅，有的人说是口头禅，有的人说他们神经病，有的人说他们很奇怪，人家就是这，人家的做，人家就是用这个来修行的。我这么说，第一大好棒禅师，其实在他那里根本就没有修行不修行，这就是他的平常。臣妾暂时办不到，你办不到什么呀？你办得到办不到，那个佛性离开过你吗？他离开过你吗？不是你要离就离，不是你要记就记的，那个佛性离不开你啊，跟你办得到办不到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你办不到什么呢？你想要办到一个什么呢？你要是有一个暂时办到什么，或者暂时办不到什么，还是老实的打坐，先把第一轮打完，快了吧？快了吗？这小恒师兄，魔中心数字是什么？郭师兄答一句，哎呦，我可能不如你答的好，你要不然的话，或者你给我个提示，你说那个中心数字以外的那些是什么呀？谢师兄，你答一答别的，你答一答那个中心数字以外的是什么，我再告诉你中心是啥。 祖师师兄是不是最后我也表个态，我看看你需要让我表个啥态呀、啊、我如果能够表个什么态让你高兴，我很愿意表态。 你想让我表一个什么态不知道，可以再接着打。谢师兄啊，我不明白这个谱形，你上麦来说一说，上麦来说一说，就是说末中心的数字是什么，那末周围有啥呀，末周围是什么，我们接着转一转嘛，不妨转转末嘛。莫师兄让我表个啥态呀、啊、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主持，特别的欢迎大家上来说。末中心旁的这个数字，那个末这个中心数字以外是石头，那中心不就是一个数字吗，那中心不就是一个木头吗，你说是石头那我就答个木头，还可以继续的。要不要下一个公案，还是就这个，就是事情是不是最后我也表个态，我还是不明白。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要聊的，好，那我们下一个吧。
合适这个，
师拈起求子问僧，哪个合适这个，对曰不似。师曰什么处见那个，便道不似。
这个字应该怎么念呢，我查一查，
是求吗，求啊、求是求字。念师拈起求子问僧，什么东西合适这个呀，
僧对曰不似。
什么处见那个，便道不似。那你说这个是什么呀，你什么处见到这个呀，哇这南拳真是能欺负人。然后那个僧人说，若问某某假见处，和尚放下手中物。
南拳说，寻你聚一只眼。
咱们通一遍这个公案。这个南拳啊拿起这个球子问僧，
那个就是说这个佛法究竟义，这个此一大事因缘，这个大圆满，或者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究竟即则是。为什么跟这个球相似啊，人家不是说集水上打球啊什么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圆呢、啊、然后那个僧人说，不似不似，你既然不似，你就有个那个在了，那你在什么处见了一个那个呀，你倒说不似，你倒是说不似啊。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若问某假见处，你要是让我说那个呀，你先放下你手中的这个。南拳说，许你聚一只眼，那可不是他聚一只眼吗，另外一只眼在你南拳这儿呢。你想让我说哪方面的领悟啊，神风师兄，我很愿意跟你交流，但是我不知道你让我说我哪方面的什么领悟，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再说，如果你没有问题，我这是绝无领悟的。你说的就是哪一个公案或者是哪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在，哎呀，我不知道你是有几个内容，没有，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公案，你说的这个领悟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地方大家也不妨来问来回答一下，为什么南拳说许他聚一只眼，为什么不是不他这个和尚只聚一只眼呢，为什么这个僧人只聚一只眼，如何让这个僧人双眼都聚啊。眉目再放下，我看看啊，上来是一个墨转墨的公案呢、啊、这个眉目再放下是什么意思。朱学明师兄这句话我听不懂这个朱学明师兄的意思，眉目再放下听不懂意思。实际上你要是针对公案有兴趣，朱学明师兄你先自己去看一看，你从七佛传法记一个一个的往下慢慢看看看试试也行，或者是最好的看公案的方式，你找找老人的那个好多的开示里面都有解释也可以。除了这个之外，我就给你推荐那个无门观也不错，可能我们在这说可能会更误导你，就是就你的目前的情况，那你不怕被误导你就别怪我啊。我们再看看邓香说的这个，前句答错了后句答对了。邓香师兄啊你真能猜啊。后句答对了，所以说他聚一只眼。邓香啊你这么答，你是不是两个眼睛都聚了呀，他前一句怎么是错了，这一句怎么是对了。还有谢小红说，是不是僧人见地不撤。不管僧人见地撤不撤，那个南拳拿个球子问僧人，那个合适这个，那你说南拳这个地方是撤还是不撤呢。我知道谢小红师兄我比较了解，我并不认为在这里是僧人见地不撤，其实根本也没有一个见地撤不撤，你在什么地方你都能转得了身才行。但是全且可以说吧，到底我们可以说见地撤不撤，如果见地撤了，我告诉你见地撤了那才是只聚一只眼，就是说你见地撤了那才是只聚一只眼。就像是说那个香严禅师，恭喜香严禅师啊你会得祖师禅了、啊、这句话都不是好话，是见地不撤，所以见地撤，所以他只聚一只眼。邓香的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我认为这个理解不对，你的这种理解的非常有猜公案的味道， 非常幼稚。我不赞同你的这个想法和说法，不前向，这些公案哪里找到？五灯会员，这些公案是五灯会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关注有一个公众微信号叫佛光印心啊，现在还没有到南拳，但还没有到南拳啊，有一个长海微蓝的节目，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重新做了一下标点，重新做了一下分段，不然的话我们贴到哪个群里面，贴到我们的新千人群里，是吧袁老板？
啊，
对
呀，你歇一
段。对，嗯，谢小红说一个具解成佛是什么意思？谢小红师兄，你看我的回答你听明白没有？对，就说是对你来说，你就是最关键的一句，就是说因为他见地彻了，所以喜他其境遇之眼，差不多是差了多少？李克很清楚差了多少？李克上来答一答。嗯，在哪里找？就是你查网络上的五灯会员就行。无前向师兄，你这个无前向师兄，你是在修心意的吗？有一个 QQ 群号你可以加。正向师兄说把坚固的东西打烂，就是拒绝秤砣。拒绝秤砣就是说是大家认为秤砣这个东西能称出来斤两，是不是很神秘啊？就不妨就是看看它到底有多神秘，谁知道锯开一看没什么神秘的，里面都是铁。就是老师在拒绝秤砣整个这一本书前面有这样一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秤砣这个东西一定有很多玄妙吧，谁知道锯开来一看里面全是铁。邓江师兄猛，他是坚固的东西打乱，老师是锯，给你锯开。锯他不是勇猛心，他还有恒久心啊，邓江师兄啊，恒久心。你别急着打，你那个三年以后打，或者你三年时间你锯一锯，你慢慢的锯。你锯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长一长，有的时候你又锯一锯，你来回的有进有退啊，你锯一锯，熬一熬啊。别太急，别太急，哪有那么一成而就的事啊？世间没有一成而就的事。周学民师兄说，差一只眼，差一只眼是什么眼呢？你来补齐他呗。要我代答的话，差一只眼，这一只眼让南拳摘走了，慧眼。谢小红师兄，谢小红师兄有意思。那见地撤了的那一只眼不是慧眼吗？那一只眼才是慧眼。不用，看看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谁有卖的？上麦来说一说吗？
南拳问那个何四这个何不问一只那个是什么？
南拳知道他会这么问，所以在那儿等着呢。本人说，他说不四，便说你什么时候见那个，便道不四。他要问那个是什么，就把球抛出去得了。
球抛出去正好就说不四这个。
那你说一说那个呢？那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是这个房间是每周四晚上八点。无前向师兄，你是修心力的不？正在熟悉啊、哦，可能是对心力正在了解中吧，可能是这样的人。那我们进行下一个了，如果对这个没有问题的话啊。下一个好像还是陆更的，陆大夫向师道，教法师也奇怪，写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师指琴弦牡丹花，曰大夫十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往侧。这个说的是就是陆大夫啊，他纵览群书，饱读诗书，那么对于佛教的很多的一些经教他也明白。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僧教法师，僧教法师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呀？不，教务论吧，还是什么呀？还是华严经解啊？应该说的是僧教法师，谁知道？不妨打出来。反正是教下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论师。他说教法师啊也奇怪，教法师说天地和我同根，万物和我一体，教论啊，教论。那个石头，我记得石头禅师好像他有一个这个做了一个什么歌，叫什么石头什么庵的一个歌，那个歌就是说他看了教论之后写的、嗯、我记得我大概有这样一个印象。然后教法师奇怪，他说天地和我呢是同个根，你像我是多小天地多大，但是他竟然说天地和我同一个根，万物和我一个体。然后呢，这个时候南拳禅师看不过眼了，南拳禅师正跟他在花前溜达呢，南拳禅师一指前面的那个庭前牡丹花说，大夫十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你不是说一体吗？你说这一体，我用这个一体来举这一枝花，这一枝花也如梦相似，这一体也是不可得的呀。然后陆更往侧， 他不肯觉得是一梦相思，他觉得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很会这个意，他很高兴，在这个地方他舍不得扔掉这个陆艮禅师啊，这个陆艮大夫他舍不得扔掉。谢小鹏说，教论主要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涅槃无明论等四篇论文组成。哎呀，谢谢啊，谢师兄，我还以为谢师兄看过呢，百度的。
今日只见一束花。林旭峰不安好心。谢小鹏说了，陆大夫难道不了解僧教法师说的意思吗？他了解呀、啊，他了解呀、啊，就是他了解嘛。现在就是南拳为什么要跟他这么说呢？谢小鹏，就是关键是这个地方。谢小鹏师兄也不妨想一想，解释解释，或者有什么说的。嗯，就说是他理解嘛，他就是其实他很赞叹人僧教法师，就是说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就是这句话说到了陆更的心坎里，所以他有印象，他所以说他觉得僧教法师也甚奇特，写道天地与我同根，我觉得他不是说是不解不了解，他是很了解，其实他是蛮认同的，不然他不会这么说。这句话就是对他来说很有冲击力，就是这样。问题是那个南拳为什么说跟他说了一句很这个很和这些很不相干的话呢？南拳说“十人见一朵花，与梦相似”。为什么南拳突然冒出来一句这个意思啊？谢师兄，你猜一猜，不妨猜一猜。对的，对的。什么是梦幻泡影啊？那说那个万物万法唯心，这个一切唯心，万法唯实，这句话不是真理吗？这是佛经常讲的，咱们那些经里面也要讲的。难道这句话也是梦幻泡影吗？如果这样，佛说三藏十二部不都是梦幻泡影了吗？谢小鹏师兄说也是不可得。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吧。又问天王居何地位？师曰：若是天王，既非地位。然后更曰：弟子闻说天王是居初地。师曰：若以天王身得不舍，既现天王身而为说法。这个陆更他。他是一个人，他实际上的话，这个陆顿大夫，他实际上从他跟南拳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南拳只不过是一个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从世间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的话在世间来说他属于王来着，但是他还不甘心，他到这个南拳这儿，他问天王，那天王是什么地位啊？他对自己的这个地位还是不满足。是曰：若是天王，既非地位。就是说你要是做这个天王，你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也可以有别的理解吧。比如说是你天王，你既然是天王，他就不居在地上啊，对吧？他不居在地上，怎么叫有地位呢？或者说你要是想居更高的，你何不把这个位去掉啊？你不把这个位去掉，你永远做不了高位啊，也可以这样解释。然后这个陆根又说了，那个天王是居初地，这个应该是就是说从这个什么上查的，就是他说的是应该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居的是初地，这种说法我还不能说什么，因为我对这一块的没有太深查。然后是若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如果你是天王身，那咱们再说，就是说你现在既然是不是天王身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嘛？就是或者说陆更啊，你现在的话不是正在地上居着呢吗？你何必说呢天王呢？先说说你自己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对于这一段都一样，不把这个那个什么生灵涂炭讲完吧，生灵涂炭讲完是吧？生灵涂炭讲完，早讲完脚了，早完事儿。朱先民师兄说都一样，那我问问你，朱先民师兄和咱们新密三代祖师还一样吗？和诸佛诸祖还一样吗？那个地方又不一样，这个地方为啥又都一样了呢？刘旭峰说叫一声陆大夫，问他是何地位。陆大夫啊，关心天下大事，他没有空想他自己啊。天下大事无不在陆大夫的心中啊，就忘了关心他自己了。谢小鹏说了一句，若在地位，既非陆大夫。那什么是陆大夫啊？你来说一下，谢师兄，你来说一下什么是陆大夫。陆大夫不在地位，那他在什么位呢？你可不能说无畏啊。一枝花，好了，今天暂且收下你这句话。我们看这个啊，接着看下面那个。陆慈
归宣城治所，之问大夫具体将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诗曰那么得彼处生民尽遭涂炭气也。哎呀，这个陆亘呢，他就是不听南权的，南权怎么说都没有用，南权是左给他直说也不行，是旁说也不行，曲说也不行，是正说也不行，反说也不行。看看这个啊，看上一次不是说吗，有道君王不纳有罪之夫吗，这个就还是这个，看看啊，以苦集灭道之名。你接着弄你的。好，我接着把这个说完吧，旁边有一个上电脑的，我说完了啊。这个就是陆将要辞，然后归宣城啊治所，就说他呀要有个官，然后要去那个地方任命啊，去到那里治理一方，就归陆辞归宣城治所，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南权就问他了，大夫具体将何治民？这个南权呀嘱咐他呢，要有东西嘱咐他呢。大夫去禀江河之民，你到那儿你要是如何治理百姓啊？陆更信心满满的说，以智慧治民。你看看，以般若智慧治民啊，多好的回答。南权说，若这么则彼处生灵尽遭涂炭去，你要是这样治民呢，哎呀妈呀，彼处可受了祸害了。那大家说这么治民，以智慧治民不对吗？应该是以什么治民？应该是怎样治民呢？普及灭道治民。那你就是有个道呗，邓强师兄，无为而治就是不管的意思啊，还是怎么着啊？谢小红师兄说无为而治，你要是不治民，那你何必气那呢？其实也不妨问一问，南权既是一大和尚，又如何治寺的呀？这个邓强师兄说慢慢来吧，慢慢来，你多劝劝你自己，多劝劝你自己啊，先过了第一轮再说，你这先过了第一轮，先过第一轮。朱学林说法治，什么法治？什么叫法治呢？民在什么处？刘旭峰是说，这个大夫去彼江河治民。刘旭峰就说了，那民在什么处啊？是为治民也。这个谢小峰师兄说着相处，这是他回答谁呢？他回答刘旭峰呢？这我就不插言了，我没什么说的了。这就是南权在治民啊，南权治他的民，他的民是谁呀、啊？是陆亘呢。南权这被我们冤枉不少，今天到此为止了，我先下麦了，交给袁荣师兄。
好，今天有了一点拖长了，不过大家就这样慢慢聊的也挺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和师兄们继续在这里继续聊一聊我们的王老师。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师兄们晚安，下周同一时间见。感谢郭师兄啊，感谢所有上麦和积极参与的师兄，我们下周还是这样自由聊，各位师兄晚安。